弟兄姐妹平安。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是一年两次的感恩聚会。是上半年的第一次啊，我们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们知道神恩待我们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所以我们每天生活也经历主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回家去以后在主面前祷告，主，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值得感恩的？我跟随主十年了，五年了，或两年了，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？我的家庭有什么改变？我的心态有什么改变？主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有没有发挥他的功用？你见证主在你身上的作为。然后呢，你最好写下来啊，每个人不要超过讲的时候不要超过五分钟时间啊。你第一次讲过以后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经历，等没有人上来的时候你再来啊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述述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。好，愿主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经历主的恩典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主，你是复活的主，死亡不能拘禁你，死亡不能捆绑你，死亡的毒钩已被斩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复活的大能临到你的子民，好像我们经历你复活的能力。主，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盼望当中，让我们身上充满复活的气息。主，今天我们把敬拜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好像我们晓得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人。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头告诉我们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几个成分，耶稣来了，耶稣为我们死了，耶稣为我们复活了，耶稣还要再来。我们前段时间讲到主的死，我们这段时间讲主的生，主的复活。主复活以后向许多的门徒来显现，总共大概有11次之多，像保罗，像彼得，像玛利亚，有一次向500多弟兄姐妹来复活。这个复活改变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生命。你没有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跟过去没有改变，当你真正遇见复活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改变了。彼得改变了，保罗改变了。保罗是一个迫害耶稣基督门徒的人，他遇见复活的主之后，他成为为主殉道的人。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他们在星期六做礼拜，他们要守安息日。我们为什么在主日敬拜呢？古代的犹太人都是在星期六敬拜神。你们附近有很多的那个synagogue 犹太人的会堂，他们是星期六守安息日，因为旧约告诉你在安息日敬拜神。保罗是犹太人，彼得是犹太人，12个使徒都是犹太人，按照他们的传统应该是星期六来敬拜神。是什么东西改变他们，让他们在主日来敬拜神呢？那是什么？如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星期一拜神，星期五拜神没有什么区别，可对犹太人来说，千年的传统不能改变的，星期六是敬拜神的日子，为什么变成星期天来敬拜呢？是什么改变了保罗？是什么改变了彼得和众多的使徒？因为复活的主改变了他们。没有复活的主就没有安息，说他真正懂得了安息日的真意，是让我们得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安息。没有耶稣的复活，弟兄姐妹，世上没有真正的安息。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们在主日来敬拜神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，所以使徒们在主日敬拜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今天聚集而不是星期六来聚集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分有他复活的盼望，我们感谢主。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耶稣复活之后向玛利亚显现，他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，他复活不受空间的限制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，门是关的，如果你读好好读经文的话，说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，这个门关的，这个门不是一道门，你读读你的英文看看，是许多的门，几道门，怕，所以把门关了。可是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，说复活的主他有荣耀的生命，荣耀的身体，他不受空间的限制，复活的主也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。我讲这么多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中间，我们这个大脑不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大脑是一片白纸，不是的。我们中间讲到复活的时候，我们脑子里面有很多的问号，真的吗？真的复活吗？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不大可能，除非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我才相信，否则我不会信的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我过去就有这样的心态嘛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从死里复活，我从来没有摸过复活的主，我怎么能相信？不奇怪，弟兄姐妹，多马就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多马，多马是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、理性主义者、经验实证主义者。他除非我眼睛看到、我摸到耶稣，否则我不相信他的复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很相信自己的感官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手。我们在读这个多马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多马没有信心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多马，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多马，除非我见到耶稣、摸到耶稣、看到耶稣，否则我不会相信他复活的。许多人他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上个礼拜说有玛利亚的心态，先有一个逻辑结论说不可能有复活，然后你讲耶稣复活他摇摇头，不可能。我们里头还有一个多马，除非我看到摸到，否则我不会信的。你们知道以前有一种思潮哈，有一种思想叫实证主义。什么叫实证主义呢？我想我们现在不少人，特别是从事这个科学研究的人，他的脑子里面就是这个东西。它是什么呢？凡是在实验室当中不能证实的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？他说 We cannot believe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verified in lab. 实验室里不能证实的东西我们都不信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搞科学研究的，你有这么个心态？我只相信那个能重复的、能证实的，我就信，其他我都不信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这种心态本身是站不住脚的，是不是站不住脚的？你说凡是实验室当中能证实的我就信，你这句话本身实验室是不能证明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信了。还有呢，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人，他不能生活的，他真的不能生活。第一个，他不能谈恋爱，因为你的爱根本不能真实啊！你在你的那个实验室里头，你能证明那个爱吗？你能 verify 那个爱吗？不可能的，你不能生活的。所以我讲，这样是弟兄姐妹明白，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多马，主里面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多马的心态我们是都有的，但是复活的主超越了自然定律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复活这件事情违背自然定律，不符合自然定律，但它超越自然定律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们读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保罗讲啊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死无变为有的神。为什么圣经把死无变为有和复活这两个放在一起？为什么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是无变为有？有没有？你再伟大的科学家，你是从有到有，你不可能从无到有，你不可能的。但上帝就是上帝，他从无创造了有，没有宇宙他创造了宇宙，没有空气他创造了空气，没有生命他创造了生命，没有秩序他创造了秩序，没有光创造了光，这叫从无创造了有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 你的作为呢是从有变成有，从有再变成有。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从无造有的神，你不会懂得什么叫复活。当你明白了上帝的作为的时候，你就懂得什么是复活了。复活不是人的作为，复活是永生上帝的作为，是从无造有那位神的作为。如果神从无人造有，怎么不可能让死人复活呢？我从来没见过人复活，为什么？你不是神呢？你当然死就死了。说你读经的时候你就明白了，保罗跟彼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个重要的信息，如果你读使徒行传，保罗怎么说啊？使徒行传里头三章十五节，这是彼得说的，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。五章三十七他又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那个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保罗也说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节，你们所杀害的耶稣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罗马书九章十节，十章第九节，你心里若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引这么多经文，我不需要引的太多。耶稣复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明白一个真理。第一个方面，他是被动的复活，什么意思？是神让他复活，那位创造万有的神。使无变为有的神让耶稣复活，人不能，神能。我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耶稣怎么复活的，那位神让他复活的。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你凭什么说耶稣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救赎祭？说这一祭，为什么说耶稣的死对你的救赎是有效的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知道我们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可能不懂我在讲什么，让我们中间过去听过十字架真理的人都知道，耶稣把自己献上为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你为什么说他对我们的救赎是有效的？为什么？保罗讲过这句话，保罗说十五章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仍在罪中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仍然死在罪中，没有指望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耶稣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复活的话，那个献祭是没有功效的。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等于父向子说，儿子，你的献祭是有效的，我接纳了。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上面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下面就说什么？被叫我们称义。耶稣不复活你不能称义的，为什么？你信了一位死去的救主，他不能真正的救你。所以耶稣基督死了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不是我们人叫他复活的。所以耶稣的死是献上救赎祭，他复活是表示他的祭是有效的，路是开通的。神父神是悦纳他的献上。但是如果你再读经，你发现一个矛盾，很大的矛盾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了一句话，如果弟兄姐妹他，你想想看，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耶稣还说，你们如果不信我，你们就死在罪中。你怎么知道他讲这句话是真的？他说我是光，你们不跟从我就生在活在黑暗当中。你怎么知道他讲这句话是真的？如果他死了，这句话无效的。如果我死了，我讲很大的话，我死了，我明天不能复活，我讲的话就是白讲。不是精神病院里面有很多人不是讲这样的话吗？我就是神，可他死了，就起不来了。耶稣说我是复活， 我是生命。他还讲了一句话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没有人夺我命去的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自己舍了，我有权柄把它收回来。你敢讲这话吗？这是告诉你什么？耶稣复活是被动的复活，是上帝让他复活，可他自己是上帝三位中第二位，所以他自己也有权能从死里复活，这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复活。耶稣自己能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。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懂什么叫生命。你们搞那个 science life science 这个搞生命科学研究的人，你是研究生命现象，生命本身是什么？我们不懂的。即使你解开遗传密码，你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些都放在一起就有生命，你还是不懂。耶稣说我是生命。约翰还有一句话说，生命在他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一个道理啊，生命在他里头。今天生命在我们里头吗？在不在？在不在我们里头？哦，好像在我的，我能讲话，我能笑，我能说话，生命在我的里头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生命不在我里头，为什么？你把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全都抽掉，你看我生命是不是在我里头？你饿我40天，你看我生命是不是在我里头？你不给我光，看我生命是不是在我的里头？我们人的生命，它的本源不在我们的里头，在我们身外的那些东西，上帝用他所造的东西来托住我们的生命，所以生命本身不在我们的里头，生命本身在神的里头。但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生命在耶稣里头，说耶稣死了他能复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本身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之后，我们今天回来看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。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头，主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有三件事，特别是向门徒们来做出来，来说出来。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他说愿你们平安。你知道这个愿你们平安是在犹太人中间，你现在看到犹太人或者见到一些白人，一些美国人，他会跟你讲 Shalom Shalom Shalom， 就是希伯来话平安的意思。那耶稣见到门徒复活以后跟门徒们说 Shalom， 愿你们平安，打个招呼。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，你读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耶稣讲了几次愿你们平安？几次？刚才你们读经的时候耶稣讲了几次啊？几次？三次嘛。当时门徒有10个门徒在那个门里头啊，在这个屋子里头，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，然后又讲说愿你们平安，就吹口气给他们，是不是受圣灵？然后到第二个星期天的晚上，那多马也在那儿，是不是？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，怎么说？愿你们平安。多少次？短短的经文里面有3次了。为什么圣灵感动约翰要记3次这样的事情呢？一次就够了吗？圣经本身篇幅很有限的，这不是累赘吗？圣灵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头，真正让你有平安的是那位不被死亡所吞灭的那位，才能给你真平安。如果一个人他自己都要死了，他自己也不能救自己，他从坟墓里永远回不来了，他在地里说你平安吧，你平安吧，有意义吗？你还注意这个圣经的经文怎么告诉我们的？说当时门徒们聚集的时候门是关的，几道门都关了，为什么？他怕犹太人。为什么怕犹太人？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之后他们要追捕他的门徒，所以门徒怕。你把一个怕的一个场面再跟一个平安的场面你放在一起比较一下，你就知道圣灵在这儿对我们说什么话。你为什么怕？怕有人杀我们，我们怕人，我们怕鬼，我们就是不怕神。他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心中都有惧怕， 你诚实的面对自己说，你怕失去自己的身体，你怕失去自己的工作，怕是我们人心里当中不可分给的一部分。但是我们最大的怕是什么？是死亡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我不怕死，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怕是怕死。你说我不怕，因为你没经历到，但是人人会死的。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在复活的主的面前，我们思想死亡。我们华人是很讨厌死亡这个字的，家里面不允许有这种字眼会出现，不吉利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人人会死的。你知道有个圣徒叫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讲过一个事情，他说啊，有个孩子出生了，那有两个人来讨论这两个孩子，有两个人来讨论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。一个就说啊，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了，他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很有才干的人。另外一个人就说，有可能成为有才干的人，也有可能不能成为有才干的人。那个人就说，这孩子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。另外一个说，有可能成为成功的人，也有可能他不成功。他又说，这个孩子将来可能变成非常有智慧、大脑极为聪明的人。另外一个说，有可能很聪明，也有可能不聪明。对话到此为止。那奥古斯丁就问了另外一句话，你为什么不问一问另外一个问题呢？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有可能死，有可能不死，你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？
不会嘛，你为什么不会？
肯定会死，100%，是不是？死亡是人人都有的，你想到死亡的时候，你的心中不会有平安的。我知道我17岁的时候，我有一天晚上突然觉得我有一天要死，你知道我心中紧张的，我身上都冒冷汗的。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啊。弟兄姐妹，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时候，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大知识分子，叫伏尔泰。伏尔泰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他大喊，医生啊，你快来。那医生就来了。他跟他医生讲什么？他说，你给我再给我6个月的时间，我把我所有拥有的一切给你一半。那个医生说，先生，你最多活不过6周。然后伏尔泰怎么说？
我要说，
上帝和人都抛弃我了。因为你知道伏尔泰是个不信神的人，你知道。那后来有人说他相信一个什么自然神论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死亡对他来说是个看不见的黑道，那黑道的底端是什么他不知道。然后他对医生说，上帝和人都背弃了我，抛弃了我，我下地狱了，我下地狱，你要跟我一起下地狱。这伏尔泰讲，后来大喊当中很快就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人会死，死是我们最大的恐惧。人怕人，你怕失去这个，失去那个，你替儿女担忧，担忧什么？怕失去他。你替你身体担忧，担忧什么？你怕失去你的身体，你怕。但是佛活的主对门徒不单单这么说，说我来了，而说愿你们平安。你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前啊，在那个十字架之前，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那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的，这个呢在十字架之后，在复活之后，我经过了死亡，我已经把父的路给开通了，你跟神之间已经和好了，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，现在你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。复活的主不被死亡拘禁，不被死亡捆绑，这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怕的唯一的原因。
因为死不能控制他，死也不能控制我们。你知道当年苏格兰改教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叫 John Locke， 他在病床快死的时候他怎么说？ Live in Christ, live in Christ. The flesh, 他叫 flesh, is not fear death. 他活在基督里，活在基督里头，肉体不需要怕，然后他就离开世界了。威斯里的妈妈叫苏珊·威斯里，她一生养过21个孩子，我们中间还没有啊，我们姐妹最多是6个啊，我们教会最多是6个啊，她养了21个孩子啊，我不是鼓励大家养21个啊，当然有几个是没有成活。她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话，说我的孩子们，我走了，你们为我唱一首赞美神的诗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怕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无底的黑洞是什么。一个无神论者也说我胆子很大，我不怕，可是死亡背后 对你来说是个绝对的黑色的通道，通哪儿你不知道，是不是你怕？但信靠基督的人，我知道耶稣基督已从死里复活，他等候我们，我们心中很坦然。伏尔泰临死之前那样的狂叫，可是苏珊娜·威斯里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非常的平稳和安静。我以前在这儿跟你讲过，普林斯顿一千第二任校长约翰·爱德华茨，乔森·爱德华茨，约拉丹·爱德华茨，他死的时候才40多岁，因那时候你知道感染上天花。他是个牧师，他是普林斯顿的校长，他死的时候握住自己的妻子的手说，姐妹啊，我离开这个世界了，谢谢主让我们一生在一起为伴侣，我们很快又要见面了，平安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他知道父在哪儿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在十字架快要咽气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这是基督徒，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一个极好的榜样。我知道父在那儿，父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的祭，父在等候我，我把灵魂交给他。没有神的朋友们，你把灵魂交给谁呢？在死亡的黑道背后你等什么？耶稣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因为他胜过了死亡。圣经上讲一句话，他说死是什么？死是仇敌，他要追杀你，你不惹他，他惹你。可是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话，很美的话，希伯来书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，这是讲耶稣基督，他要借助死败坏那张实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不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畏罗的人。这句话很美，弟兄姐妹，希伯来书第2章14节跟15节，这儿讲什么？是说魔鬼是掌管死权的那一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罪，以罪魔鬼控制你，掌管死权的魔鬼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显现，他是什么呢？为我们死的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畏罗的人。因为怕死你畏罗你，过去不是有人要逼供你吗？是不是逼供你，然后就你出卖别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怕死啊，是为了我。其实在生命的意义上，每个人都是奴隶，你知道怕死怕死怕死怕。可是耶稣基督复活释放了一生怕死为奴的人，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灵性极大自由的人。我不是说你一点没有恐惧的没有，但是你知道你去哪儿。如果有一天天使吹响号筒的时候说，对我说，建国，时间到了，走吧。我说，主，谢谢你，我在这儿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自己。主啊，你除去我内心的一种恐惧，
因为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是复活的主对门徒说的话，他已经为我们摆上，他已经为我们复活，他允许我们，我们要向他。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愿你们平安。一个跟随主一辈子的老妈妈，有一天接到儿子的一个电话，儿子的妈妈说，妈妈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有一天你跟爸爸突然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们中间不是孝顺的儿女，你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了。你孝顺你父母，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爸爸妈妈，有一天你不在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妈妈怎么说？孩子啊，我已经过了一个美好的一生，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，我一生为主活，我知道我要去回家了，别怕孩子，我先回去，将来有一天你回家的时候，我要组织一个欢迎你的委员会来欢迎你。这个母亲是明白什么是复活的盼望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信靠基督的人真知道，耶稣基督复活吞灭了死亡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。第二，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气，愿你们平安之后，他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。第一个是说愿你们平安，第二个给他们吹气。为什么要吹气啊？在圣经里头，气在希伯来文里头，这个气跟圣灵跟灵跟风是一个字，所以耶稣基督是用气的这种可见的方式，形象化的方式来告诉你生命之灵赐给你。那有人问我说，哎呀，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讲圣灵才降临吗？这儿怎么会有圣灵降临呢？那是耶稣以预先以形象化的方式告诉门徒，你们是有永生的，我战胜了死亡，我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们，这是生命之灵赐给门徒。你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允许门徒说，我去了要差遣圣灵来，保惠师来要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，大家还记得这些经文吗？那这儿耶稣吹气，为什么要吹气呢？弟兄姐妹，别的事情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吹气？你要知道的，气在圣经中有特别的意思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气，气啊，不是生气的气啊，这个气，真懂中国思想的人你就知道，中国的很多第一流的思想家就想气是什么，就想不通什么是气。我以前上哲学课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讨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气，跟他们讲也不知道什么叫气，向他们学也不知道什么是气。可是这儿告诉你，上帝的灵是生命的灵。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啊，第二章第七节，说耶和华用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坠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本来本质是泥土啊，神把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鼻孔中，我们成为活人。如果你在读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对那些受哭国如此说，我是气息进入的人里面，你们就复活了。因为当时先知以西结看到一大片哭国，死人的国头，上帝在说，人子啊，向他发预言，在吹气。结果那些哭国啊，很快站立起来，骨头跟连接起来，长皮长肉，变成生命。圣经用这个告诉你，上帝是生命之源，圣灵是生命的灵，把生命赐给你。今天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活着是因为上帝吹气，让每个人活着。但是这儿的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，是一个特殊的一种永生的生命，要吹在你的里头。圣灵来是带来永生的生命。你还记得罗马书第八章，那儿讲到两个力量，一个是死，罪和死的律，一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生命生灵的律。两个律在这儿。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你不可战胜的力量，叫律。我们要地球吸引律，你说我跳下去就不想下去，我要往上飞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那个律规律定律你打不破的。一个是罪和死的律，没有一个人能打破。 说人人会犯罪，人人会死。另外一个律是什么？是生命圣灵的律。圣灵赐给你，是把生命赐给你，把永生的大能赐给你，所以你可以摆脱罪和死的律。但是为什么要是生命的律给你呢？这个圣灵，生命的灵进到你的里头会带来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明白一个真理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起初什么？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呢？地是什么？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神的灵怎么样？运行在水面上。上帝造好了宇宙，三位一体的神造好宇宙以后，就像大爆炸，砰，爆炸了，有了宇宙了，昏腾黑暗，没有光，没有秩序，没有生命。当生命之灵出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生命之灵出现的时候，有了光，有了秩序，有了生命。所以耶稣把一口气吹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带来什么？带来光，带来秩序，带来生命。生命之灵在你的里头运行，一定会产生光的，你不会对黑暗很喜欢。如果圣灵在你的里头工作，依然喜欢那些黑暗的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圣灵不在你的里头。如果你还喜欢那个黑暗，圣灵不在你的里头。如果是耶稣基督向你吹气，你的生活里头没有秩序，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在死亡都不能让你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圣灵不在你的里头。圣灵在你里头的时候，有光在你的里头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你不会喜欢那些腐烂的黑暗的东西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生活有秩序的。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什么是不重要的？你要死的，你什么时候面对主？就像托泰一样，伏尔泰讲的一样，你给我6个月的时间，我把我所有拥有的一切给你一半，没意义的。当圣灵在你里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什么是垃圾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又有了生命。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就讲生命，生命整天讲生命，什么是生命啊？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不但让你肉体有生命了，让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，越来越亲近。我上个礼拜要讲到演伯母，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，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人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医生说你是有癌症的，胰腺癌，多久啊？最多3个月。那最短呢？可能有几个礼拜。然后他怎么说？我很高兴，我很喜乐。安心说你讲什么？他说因为我要见我的主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这是里面一个生命长出来的，弟兄姐妹，生命在你里头不断的耕耘，不断的耕耘，不断的耕耘，不断的浇灌，不断滋润，你长出这个生命出来的。你里头本来是个枯骨啊，你看到前面看什么？一片骨头，是死。可是圣灵在里头浇灌你，养育你，滋润你，生命出来了。面对死亡，我回家了，我行完世上的路程，我回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生命，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充满着盼望，充满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当生命之灵在你身上运行的时候，主向你吹气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的品质改变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以主的慈悲劝我们弟兄姐妹，当你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不要只追求那些外在的形式，哈哈哈大笑，笑2个小时就是圣灵充满了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笑，你不能把那个笑就当成是圣灵充满你的标记。圣灵哪个地方告诉你是这样做的？没有吗？是不是要哭哭哭哭5天然后圣灵充满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圣灵感动你是会流泪的。有人高兴的时候是非常的高兴，但是不要把这个外在的形式当成是圣灵充满你的标记。现在还有个地方鼓动你，让你吐吐，身体充满了要吐吐出来，然后牧师来检查你吐的颜色是什么。亵渎神，圣灵在你的里头是生命之灵，它让你带来光，带来秩序，带来生命的品质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主说我对你们吹气， 你们受圣灵。最后，复活的主，好，我现在复活了，给你们永生了，你们都离开世界上天堂吧。耶稣有这么说没有？第三个，复活的主给门徒一个使命，给门徒一个使命。玛利亚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，主给玛利亚一个使命。如果你读今天的经文，上面的经文一点点，主对玛利亚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告诉玛利亚，你去啊，告诉我的弟兄们，告诉我的弟兄们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。复活的主对玛利亚说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。复活的主不是让你说你信靠耶稣了，你得救了，天堂很美很荣耀，见到复活的主很荣耀，你们就离开世界吧，上天堂吧。我你知道吗，我常常问弟兄姐妹，问我这样的一句话，天堂既然那么好，主耶稣那么荣耀，我活着干啥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苦啊，是不是？人家委屈你，人家侮辱你，有那么多忧愁的事情，有那么家庭烦恼的事情，还有疾病，死了拉倒算了，反正上天堂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吗？有人这样的问题吗？反正你也知道你上天堂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给玛利亚一个使命，主给众门徒也有一个使命，但是这两个不同的使命。对玛利亚说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，请大家注意哦，告诉我的弟兄们，弟兄们指什么人？使徒们，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人，经历圣灵大能的人，经历复活主大能的人，又有一个使命，你告诉你的弟兄们，告诉耶稣基督的弟兄们，把信息传给他，这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使命，不要忘记了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个使命。但这个使命你要明白一个真理为前提，是什么？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注意自己圣经的教导。耶稣有没有说，你去告诉我的仆人们，告诉我的门徒们？耶稣有没有这么说？耶稣没有说，耶稣说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。如果我讲这句话，没有什么好奇的。我说你去告诉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？我们是平等的，是不是？可是耶稣是复活的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以全能突出万有的主，他居然对玛利亚说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，把你当成是耶稣的弟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耶稣的弟兄和姐妹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啊？我很多年前那时候跟人家传福音，那些知识分子还傲慢呢，我不信基督教，基督教是贬低人的，我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，我们要翻身做主人，我控制自己的生命，我什么神都不信，基督教是贬低人的，什么罪人？弟兄姐妹，无神论这样的教导，你开始听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热乎乎的，你多伟大，是不是？可是无神论把你抬到很高的时候，突然就把你贬得很低很低，为什么？你跟猴子没有本质的区别，你跟外面的树没有本质的区别，你没有这些区别，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些区别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真正明白是什么样的真理能抬高人，什么样的真理贬低人，你就明白这个真理了。跟耶稣基督怎么说？耶稣说你是罪人，你们不信我就要死在罪中。你说哎呀，这是贬低人啊，这是排挤人。但是耶稣让你认识自己的真相，然后上帝呢，他儿子的救赎要把你带到一个极高的地位，是耶稣的弟兄。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理来贬低人？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来贬低人？耶稣基督不是贬低你，上帝不是贬低你，上帝爱你，尊重你，把你的位置提到到耶稣兄弟的那个位置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真理我一辈子我是没办法理解了。不要轻看自己，你是耶稣的弟兄和姐妹。在下面一句话，他说你去我身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在整个圣经当中，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没讲过这样的话的。他总是先说我的父，然后说我们的父。 那人说这个主道文不是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吗？那是教导门徒的话。耶稣是我们的兄弟，但是跟我们不是，就像啊，你是 good buddy， 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本质上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呢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接纳我们为上帝的儿子。那玛利亚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道理？讲这样的一个道在这儿，为什么耶稣叫玛利亚把这样的信息传给弟兄姐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复活的主，复活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有一个使命，使命是什么？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兄弟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耶稣基督的父是我们的父，耶稣基督的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一起之间要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相爱。今天的经文，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是哪一句话？大家还记得吗？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讲什么？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他讲什么？他是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你们从我所说的命令。在基督的教会里头，复活的主给我们一个使命，给玛利亚一个使命，给我们一个使命，去告诉我的弟兄们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。过去我们都是彼此不相认的人，在基督里头我们是弟兄，我们是姐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见到我们周围的朋友和来访的这些朋友的时候，不要太冷漠，给他打个招呼。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是有使命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同属于一位主的人，同有一个使命的一个群体，基督的身体，主的教会。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，主复活以后，对十个门徒当时关在房间里头，向他们吹气，然后呢说受圣灵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话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你的经文，你的圣经，他怎么说？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还有呢，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听到这个话以后，我知道弟兄姐妹心中乐滋滋的，是不是？主给了我生死的大权，是不是？我赦免你，你就赦免了，我定你下地狱，你就下地狱。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权柄呢，你们家里第一个遭殃的是你的配偶，下地狱吧，一生气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就定他为罪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真有这样权柄的话，你的老板对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权柄了，是不是？下地狱，是不是？不会当老板。弟兄姐妹，主复活的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是什么？不是给我们单个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是给你们，是主的教会。主的教会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是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感动主的教会，在保守主的教会，让主的教会传生命之道。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有赦免人跟定人罪的权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看圣经里头哪一个使徒说我定你的罪？使徒没有这样一句，任何一个使徒做过这样的事情。你读经的话，马可福音二章第七节上面说，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权柄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三节，彼得讲到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，得蒙赦罪。那保罗传道也讲，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之道的人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这人是指耶稣基督。保罗彼得是使徒，从来没有说我赦免你的罪，我定你的罪，没有。只有神才有赦免人罪的权柄，人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没有一个人有。但是主的教会，主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主的教会，主的教会向外面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带着上帝给我们的全能，主的话不模棱两可的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我们传这样的信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复活的主给了我们一个使命，不是让我们等着上天堂。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复活的主给了我们一个使命，我们成为这个使命的承继人。 承负这个启命，有这个责任把复活主的信息传出去。这是主给门徒们的一个重大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你如今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是有使命的人。有些人别人是接触不到的，你的朋友我接触不到，只有你能接触到。你的家人我接触不到，你能接触到。把复活的全能、复活的信息传给你周围的人，这是主给门徒的一个使命。我最后讲一点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，你越是成长，在基督里你真的成长，圣灵在里头浇灌你的时候，滋润你的时候，耕耘你的时候，你里头越来越一个矛盾，你的里头越来越一个矛盾。这个矛盾呢，是个美的矛盾，是个爱的矛盾，也是个和谐的矛盾。弟兄姐妹，上你耍什么关子？这是真的。你越是爱主，你越是靠近主，体贴主的心意，你里头越是有这个矛盾，爱的矛盾。什么是爱的矛盾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啊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，我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是要紧的。”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圣经上教导我们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我正在矛盾之中啊，我矛盾呐、啊，我剧烈挣扎、啊，为什么？一方面，这世上有太多的苦难，太多的忧愁，太多的压力，就像你早晨那么早起床上班，晚上那么晚回来，你愿意的吗？工作中有一些成就，可是你付出是生命的代价，你说这个世界太苦了。你正认识主的时候，你明白了，你世上所有的成就，你说这是宝贝，我得到了名分，我得到这个职位，我有这样的薪水，众人这样的承认，可是这个宝贝在耶稣基督的永恒面前是粪土。你看保罗讲的是粪土，为什么？这东西很快就过去的。世上所有的美丽，所有的荣华加在一起像什么？像个蜡烛光，在公义的日头面前，耶稣基督面前，那个小的烛光很快就熄灭了。所以你向往永生的神，渴望永生的神，爱那位爱我们的主，渴望回家，渴望他永恒的荣耀，渴望和主永远在一起。你会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的爱比我生命更美。”你会讲这样的话。你越是爱主，你里头越有这种“主啊，我爱你”。只有你能满足我的心，只有你是我的喜乐，只有你让我才知道我生命的秩序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是值得我一生追求的。我寻求的这些东西，跟你永恒的荣耀相比，是粪土。讲了这个以后，你说你教会里面就是讲这些消极的。弟兄，不是的，你真是爱主的话，你靠近上帝的话，认识上帝的全能和荣耀的话，你知道世上所有的荣华都是粪土。但是保罗还有另外一个挣扎，同样的挣扎，同样是美的挣扎，同样是美的矛盾。然而我在肉体当中为你们活着是个人要紧的。为什么？有使命在自己的身上，是有责任在自己的身上，有招命在自己的身上。我不是就活着等着上天堂了？不是的。一个得救蒙恩的人，你就成为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上帝要使用你，通过你来扩展他的救赎计划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使命感？你可以在你的公司里头见证这个使命，在你的家中见证这个使命，在教会中见证这个使命。你是一个使命在你身上的人。尹伯母他快死，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一生没有为主做什么。”我说：“你生病也可以成为一个见证，生命也可以成为一种托付，成为一个招命来见证主。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挣扎，你心中没有这种爱的矛盾，爱的挣扎，你信了主50年，你没有这个矛盾跟挣扎，也问问主啊，我跟你多亲近， 保罗是个爱神的人，他说我活的就是基督，是不是爱神的人？他里面有这个挣扎，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是好的无比的。这个词你知道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这好的无比这个字不美啊，你读希腊文也不美啊，好的无比的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形容词了。上帝的荣耀多美，没法讲了，就是好的无比的。你心中渴望那个超越的神、美丽的神、公义的神、圣洁的神，是我生命的本源，他的爱比我的生命更美。你渴望他，你爱他，巴不得快快见他。这是为什么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等候回家的那日子，当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呼唤我名字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在这儿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他知道主让我沉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有使命的，我有使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使命？你工作是为什么工作？你养孩子是为什么养孩子？你的使命在哪儿？说巴不得主的话，复活的主每天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向我们吹气的时候，这个气不是白白的吹掉的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生命之灵在你的里头，他要把上帝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，你是一个圣灵全能的人，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主，我们这样的罪人本是没有指望的人，可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荣耀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、生命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。主，让我们活成你优美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渴望见到你，因为你的爱比我们生命更美。主，你也把使命赐给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活出你的使命，在教会中传讲你的使命，向外面一样活出你的使命，完成你的使命，肩负你的使命。主，愿你复活的能力充满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主，让生命的气息在我们身上展露出来。主，你已经复活了，没有一样全能，没一样黑暗的势力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胜，因为主你是得胜的主。主啊，愿你圣善的灵把这种复活的全能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来述说你的恩典，来高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主，把我们中间生病的杜妈妈、尹伯母、杨红，还有陈老妈妈、陈英老妈妈都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把复活的全能厚厚的浇灌在他们的里头，让他们知道我们行完再次路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见你，那是我们的家，永恒的家。当你呼召我们名字的时候，然后说，主啊，我在此，谢谢你把你的名字，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与你的国度有份。主，也求你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知道在世上我们是有使命的人。主，让我们完成你的使命。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主啊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全了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愿你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，伏笔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、每个朋友，也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盼望当中。主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，愿主恩待你的子民，充满你的子民，向我们吹气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